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在教会的形式历上应该称为是什么主日啊？棕榈主日。在这个礼拜里面，主耶稣荣耀地走进了耶路撒冷。当耶稣走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在欢呼，他们把自己的衣服放在地上，他们把棕榈枝放在地上，以最隆重的礼仪来欢迎耶稣骑着驴驹走进耶路撒冷。他们在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但是耶稣荣耀的走进耶路撒冷，并不是为了做王，乃是他要为我们受死。五天之后，在星期五的晚上，耶稣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他完成了天父整个的救赎计划。三天后他又复活。所以在这个礼拜五的晚上，我们会在这里有一个纪念耶稣的受难，我们也同时纪念耶稣三天后的复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个礼拜我们要多一点的安静在主的面前，来思想耶稣所走过的十架苦路，来思想耶稣因着他所受的死为我们在生命中所成就的极大的荣耀。今天我们也已经讲到了主导文的最后一句颂赞词了，那就是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神的，直到永远。或许作为一个基督徒，这一句颂赞词我们都耳熟能详了。那对我来说，整个主导文对我来说是有特别的意义。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就帮着我外婆誊写福音单章，就把这主导文常常会写。所以当我信主的那一刻，我只能想到怎么可能，几十年前外婆叫我抄的东西竟然在圣经里面，我才知道我是被神拣选的。即使是这样，今天回过头来再来看主导文的时候，我还是可以领受到许多新的东西。我们来思想一下看，即使这一句最简单的颂词都可以给我们很深的提醒。我们一起来读主导文。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整本圣经记录了人对神的许许多多的祷告，但是没有一个祷告比主导文，比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的这个祷告的范例更加的全面，更加的明确，更具有示范性了。今天我们就按照主导文的这句颂赞词的内容讲三点，那就是国度是神的，直到永远；荣耀是神的，直到永远；权柄是神的，直到永远。对这三句话，我今天不会做很多神学性的表述，因为神的国度、神的权柄和神的荣耀对你我来说都不是抽象的，也不是纯粹是理论的。当我们每一次对神说：神啊，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并且我们最后还要讲一声什么？阿们。神在这个时候会对我们说什么呢？我想神在这个时候会对我们说：孩子，如果你真的已经明白了这句话，你就应该会喜爱我的国度，顺服我的权柄，活出我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要轻呼阿们。阿们这个感叹词，当圣经把阿们当作神的一个位格来称呼他的时候，圣经说我们的神是阿们的神。当阿们成为上帝的一个位格来称呼他的时候，那就是说我们的神是完全信实的，是可以信靠的。而当我们在祷告中对着神说阿们的时候，其实就在告诉神：这是我心诚所愿，我是这样跟你说的，我也是这样希望照着这么去行的。我相信从此以后，当我们明白了这些，我们再来读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的时候，我们会比较的认真一点，我们也会多一点里面的醒悟。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神的，直到永远。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整本圣经讲的就是这一件事情，神的国度、神的荣耀和神的权柄。想一想，原来天使最后会变成撒旦魔鬼，他的问题其实就出在这三句话上。原来亚当这个上帝的儿子最后会吃善恶果进入死亡，他的问题也出现在这里。而今天我们在神的眼里，你或许成为一个义人得生命，或许作为一个罪人将受死，问题同样也会出现在这里。今天我就来讲三点。第一点，国度是神的，直到永远。我们在讲说国度，那就是神的国。神的国这个短语没有出现在旧约圣经，但是它的概念，神的主权和他在时间和空间上对他子民的治理，却遍布了整本圣经的每一个篇章。当我安静在神的面前默想这句话的时候，我开始把伊甸园看为是神的国度。我们看到神首先把亚当当作自己的儿子，他与亚当立约，亚当在伊甸却接受上帝的统治、管辖和带领，并且享受在神国度里的福分，就是神的同在、神的恩赐和神的荣耀。接下来我们看到亚当背约，他不幸无视上帝的皇权，离开了神的国度的同时，他也就丧失了神儿子的身份，最后被逐出了跟神同在的伊甸园。你可以从国度的眼光来看伊甸园的故事。我们接着又看到，在亚当之后，神又选召了亚伯拉罕。神的国并没有当亚当的背约而停止，他选召了亚伯拉罕，并与他再次立约。神又把以色列这个民族看为是自己的儿子，第一个儿子是亚当，以色列是神看为自己的儿子，并要让这个民族成为天下万族的祝福。最后大家知道，以色列人背约了，他们不看重神儿子的身份。神虽然没有最后的离弃他们，允许他们被赶出应许之地，就像当年被逐出伊甸的亚当一样，失去了在神国里的种种福分。我们看到，我们从神的国度再来看，我们接下来又看到什么呢？神的国并没有因为以色列背约而停止，神的国还在继续。之后我们终于看到天上的神扮演了人的模样，那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带着三个身份，他以神的独生子，他以末后的亚当，他以亚伯拉罕后裔的身份来到了这个地上。他开始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国、各民中买出来的人，叫他们再归于神，并因着耶稣基督最后的再来，还要让他们和自己一起在地上执掌王权，使世上的国成为他主基督的国，直到永永远远。这样看来，神的国、国度是神的，直到永远这句话的颂赞词，我们至少可以明白这样几点。首先，整本圣经是在讲一个神的国度的事情。我从大的概念来跟大家，以后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比较明白啊，最初的线条。整本圣经首先是在讲一个神的国度的事情，其次，神的国度是在讲神统治管辖，而罪的本质就是抵挡脱离神的治权和管辖，就是离开神的国。再次，神以他儿子的死为代价，让我们再次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最后，神的国度还在继续，至今还未完全，只要等到耶稣再来，得到他国度全部的权柄以后，他要做王直到永远。这个大概是我们看圣经的一个大的一个框架。国度是神的，直到永远。当我们有了神的国度的观念了以后，从此我们看历史就应该不一样了。借着圣经的启示，我们知道神是人类历史的设计者，历史其实就是上帝的故事，而圣经呢，正是神亲自描绘的一幅普世的历史画卷。它始于起初，神的创造，终了于未来的新天新地。 当我们开始有国度的眼光，这样来看待整个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常常可以，其实可以倒过来看历史。顺着看历史的时候，你会为当下的难处和今世的混乱，你感到不堪重负。但是如果你能习惯的从上帝的国度倒着来看历史的时候呢，你的人生方向和你生活的品质呢，将会有惊人的不一样。其实圣经常常来挑战我们，我们常常是按着理性，按着时间的顺序来看历史的，但是圣地借着上帝的国是让我们能够倒过来来看历史。我们可以来思想，亚伯拉罕其实就是倒过来看历史的。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当年他当年是因着看到未来的天上有一个更美好的家乡，于是他遵命离开了本地本族富家，对吧？我们也看到他决然一生的时候，已经看到了他后裔能够像天上的海星和海边的沙一样。所以大家可以看耶稣曾经讲到这样的话，大家能够明白了。现在从国度的眼光倒过来看历史的时候，你才能够明白耶稣在讲什么。大家一起来，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就快乐。大家想到吗？亚伯拉罕是倒过来看历史的。如果你的人生能够倒过来看历史，你的人生将会不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其实也是倒过来看历史的。当他面对这样大的难处，在整个使徒里面他说他受的苦是最多的时候，但是他又怎么来想的？大家一起来读来，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看见，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看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够倒着看历史吗？你能够来思想那不见的是永远的吗？能够看到吗？永远的荣耀就轻看了现在的苦楚吗？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倒过来看历史。如果我们常常想到神的国度是神的，我们在他的手里，而且是到永远的，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会轻看当下的难处。我记得我的老外婆要被主接去的之前的那个礼拜，我正好跟她通上电话。我出国的时候，我知道我可能跟我的老外婆生离死别，我没有办法再见到她，所以我临走的时候我为她放了一张12寸的一个肖像，万一她有一天走了我赶不回去的话，她可以在追思的礼拜的时候可以用。我的外婆那个时候要被走接去了，我的外婆就跟我讲，志刚，你不要急着赶回来，外婆活到100岁也会死的，你有机会回到中国的时候，在我的坟上放一把花，放一把花就够了，我们天上见。现在回头来看，我的外婆她是有国度观念的，祖辈儿孙之间没有办法临走的时候相见，是一个人生的遗憾。但是我的外婆因为有国度的眼光，她就轻看了这些，因为我们在天上还能见。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够倒过来看历史，你今天的人生的品质将会不一样。每当我们向神说国度是你的直到永远，这还意味着什么呢？原来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命中都有一个宝座，这个宝座原来是我们自己坐在上面的，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那么这个宝座就要让位给耶稣基督了，是吧？过去这个宝座或者是我们做的，或者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邪灵在做的。所以保罗来告诉我们说，当年是我们是顺服空中主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还有一个是谁做的？就是罪坐在上面的。所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坐在宝座上，或者让位给罪，或者让位给邪灵。但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位置要真真实实的让位给耶稣。所以一个人信了主，就要甘心乐意的跟耶稣换位置，就应该将自己生命的宝座归还给神，让耶稣来做。所以我们从信主的第一天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好像是个搬迁户一样。在国内的搬家的时候，搬家的人叫拆迁户，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要做钉子户，大家明白吗？钉子是不是钉在你这个位置上，宝座就不肯离开了。所以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起，我们开始要跟耶稣换位置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而我们信了主为什么还会常常犯罪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根本的原因就是说，位置让给耶稣了我们还不罢休，我们觉得哪一天能够耶稣能够走还是我坐上去好。所以这就是常常跟耶稣在生命的本质上常常会跟耶稣有冲突的原因。今年我们教会的一个主题是操练敬虔做光做盐，而且我们提出的一个倡导是从一而终，要倡导我们每一个人一年要读一遍圣经，我们要参与一次宣教，我们要委身在教会中的一项侍奉，我们要去邀请一位朋友来到我们的教会或者小组。但是大家想过没有，我们其实还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消极的从一而终，大家还记得吗？要改掉一个什么坏毛病、坏习惯。所以我今天就挑战大家了，今天我在2点整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出席率是1/3，2点05的时候出席率是50%，大家明白吗？拖了5分钟，这是我们的一个毛病。如果真的我们说主啊，你让我今年能够改掉一个毛病，我们能不能改掉崇拜的时候我们总会晚到？我们还要不改掉一个毛病，我们常常在优先次序上犯错误。这个主日我们来不来教会又看我家里有没有事，如果家里有事的我就不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从国度的眼光来看，要改造这些毛病都是很容易的。耶稣作王掌权，我做这件事还是不做这件事，我说这句话还是不说这句话，都由耶稣说了算。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不只是一年改掉一个陋习、一个老毛病，我们一年可能改掉3-5个。你长此以往，你的生命就越来越像耶稣。所以大家还记得耶稣说过一句话吗？耶稣在这里说，从国度的眼光来说，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这里在讲说什么？这就是讲说一个主权的问题。当这些宗教人士他们牢牢地掌握着自己生命的主权的时候，他们跟上帝的国是没有关系的。但是那些认定自己是个罪人，认定自己是要被拯救的人，他们却因着里面的谦卑，他们倒先进了上帝的国。好，这就是我今天讲的第一点，国度是神的直到永远。盼望从今以后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今天我的里面谁在掌权？如果是耶稣在掌权的话，那么我都顺服他。好，现在我们来讲第二个，权柄是神的直到永远。如果说国度是皇权，而权柄就是对神皇权的认同和顺服，那么神作为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就是一切权柄的源头。亚当能够在伊甸园里给万物起名字，就好像我们父母生了孩子，我们为孩子起名字，这个权柄其实从来自哪里来的？上帝来的。上帝让你做父母，就像亚当可以为万物起名字一样。这里面我们要明白，我们常常分不清权柄和权力，其实权柄和权力两者是有差别的，差别而且很大。权柄是被托付的一种改变人和事物的一种权利，神给你一种权利去改变人和事物，而权力呢，这是一种改变人事物的一种能力。所以权柄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看你有没有这个资格，说白了你有没有这个资格就是权柄，而权力呢是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我们看到当法老当摩西来到法老的面前，他要奉神的名要去跟法老去讲说要带领他的百姓到旷野去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使用的是什么权柄？记得啊，这是托付给他的。但是摩西看到什么？摩西他首先没有看到权柄，他是看到自己能力，我有没有能力叫这个法老来服从我，所以他就害怕了。看到吗？大家看到吗？他为什么害怕？他没有看到上帝托付他的权柄，他只是看到我有没有这个能力。我40年前曾经说他逃过，我是个逃亡的一个王子，今天回来了，我看到那个法老还心里还害怕，我怎么有能力去讲话呢？看到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权柄是上帝托付给你的一个权利，但是我们常常看自己一点都没有能力。 所以你在圣经上我们会看到有这样的话说，耶稣到了加百农，在安息日进了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大家想一想，在人们的眼里，耶稣那个时候至多是一个夫子，是一个老师，他也不是什么科班出身的一个文士，他甚至根本没在人看来没有这种教训人的权利能力，但是耶稣的讲话却带有权柄，那是因为这个世界是借着他造的。耶稣非常清楚这个世界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他因着这个权柄，托付的权柄，他可以赦罪医病平静风浪，就连鬼都害怕他，这就是因为他身上有上帝托付的一个权柄在里面。同样，当耶稣最后面对比拉多的审判的时候，比拉多以为自己非常的有能力，他可以治耶稣怎么样生死，但是耶稣跟他却有一段话说，比拉多说，你不是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他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是有能力，他没有看到这个权柄其实是上帝托付给他的，所以耶稣就把这个问题点穿了，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托付给你的，你根本没有权柄，没有权柄，你也说不上任何的能力，连什么都没有。这就是上帝与人的一个对话，权柄是神的直到永远。这句颂赞词对我们今天最大的提醒，是要在上帝的国里面甘心乐意的顺服上帝的主权，那就是神的皇权。亚当之所以犯罪，就是因为挑战神对他的权柄，不服从神对他的告诫和带领，以致把自己连同他的后裔都带入了死亡。而道成肉身的耶稣却以人子的身份，因着他对神的存心顺服，以至于使成为我们的榜样，再一次把我们带进上帝的国度里面和永恒的生命里。大家看到吗？这里面圣经大家一起来读，非常有意思的，因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了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服，众人都成为义了。亚当因着无视上帝的皇权，所以将他和他我们的他的后裔都带进了罪里面，耶稣因着他的顺服，于是众人也就成为义了。所以当耶稣自己卑微在约旦河里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他说我要尽诸般的义。当耶稣在变相山上讲说天父的救赎大计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表现出来的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整个的人生。所以当他在这么讲说的时候，天父上帝心意得到满足。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天父上帝是怎么说的，当他受洗的时候，天父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当在变相山上的时候，他跟以利亚跟摩西在讲说整个救赎计划的时候，天父的心意得到满足，因为他是真以色列人，他是真亚当，他是幕后的亚当，把我们带进了义里面。天父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处在十字路口，因着对上帝权柄的悖逆还是顺服，亚当和耶稣正在带领我们走向生与死的不同道路。我相信今天还有一些人没有信耶稣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其实都在十字路口。现在我们有两个榜样在我面前，因着耶稣我们就是顺服神，那就是生；但是如果我们顺服亚当悖逆上帝，那就是死，因为这是一个权柄的问题。权柄是神的直到永远，那我们如何借着这个颂赞词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呢？我想到了这样三点。首先呢，我们要顺服圣灵。你怎么来说你这个人说你是愿意顺服上帝权柄的？首先我们要顺服圣灵，因为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他时时在我们的身边。我在思想圣灵，真的，你的重生不是因为你找耶稣啊，是圣灵在你里面工作，所以圣灵帮助我们重生了。 他不仅帮我们重生，圣经也告诉我们他还可以帮着我们借着他来行事。所以凡在圣灵借着圣灵重生的人，也要借着圣灵可以来做任何的事情。圣灵也能够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能够更深的认识耶稣，他也能够赐我们服事的恩赐和能力，圣灵也能够陪伴我们去顺服神的权柄，他也能够鼓励我们去为神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这是首先的啊。什么叫顺服权柄？第一，我们知道你要顺服圣灵，圣灵会带领你去怎么去顺服上帝的权柄。第二，如果你要顺服权柄，从此以后我们看问题倒过来看，看我的都是神的。大家在可以记得，在亚当里我们都是我的，金钱是我的，聪明是我的，学历是我的，健康是我的，职位是我的，美貌是我的，儿女是我的，当然我们所住的华美的房子也是我们，所有的一切你就觉得是我们，因为你觉得如果不靠自己的努力它怎么会有呢？但是当我们周详是我的时候，我们可能忘记了是神托住了万有，同时也托住了我们的生命。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和保守，那么今天我们所有的那一切都会失去意义，因为没有人会说空气是我的，阳光是我的，雨露是我的。最简单的维持我们生命最简单的那些东西却是上帝的。我在想说，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刚才我在想说顺服圣灵的时候，我要讲一个小小的见证。老涛在我们中间 OK， 你看到顺服圣灵，上个礼拜三我们有长青团契的活动，那个杨伯伯信耶稣了，那个时候是很感动的，因为他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好像是个总支书记还不知道什么。吕伯母，我们刚刚开始开到教会的时候，吕伯母就告诉我，他是他的吕伯母的一个兄弟的一个单位里的一个，反正一个领导，所以他就很有负担，所以常常带我去，至少大概带我到大家去传福音，传过三次，那已经好多年了。但是在那一个礼拜三的时候，他信主。信主的时候当然是很感动，为他做祷告，然后我们谢饭准备吃饭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老曹说，慢，我有一件事情。所有的人都说已经祷告谢饭了要吃饭了，他说有一件事情。这个时候就看到老曹，他走到杨伯伯的面前，单腿跪下，两个手握着杨伯母，握着杨伯伯，他说我今天要跟神悔改。你们第一次到我家来的时候，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一个路不会走，一个是帕金森综合症，颤颤巍巍。他说我的女儿跟我讲，像你们这种人是不能到我家来的，万一出事我们家承担不起，从此以后我就不允许你们到我家来了。那个时候他眼睛里都是泪水，他看到神的工作竟然在这样一个年纪老迈的身上做了这么伟大的工作。弟兄姐妹，他在说什么？顺服神的权，顺服圣灵。圣灵在那个时候就告诉他，你在这个当下你要有悔改，你在这个当下把荣耀归给神。哦，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大家都非常的感动。大家可以看到那整个的，你看圣灵带的一幕，我们能不能顺服圣灵的感动呢？如果你能够顺服圣灵的感动，我就知道你真的就是一个顺服权柄的人。当然刚才我们有讲了，对吧，我们什么时候我们都要想说将我的要看为是神的，那这样的时候情况就不再一样了。比如说有一个做哥哥的和一个妹妹在玩，妈妈跟哥哥讲，哎，哥哥啊，你应该把手中的现在的玩具分一半给妹妹玩。这个时候哥哥说，不，这是我的。你在旁边你会笑吗？所有的玩具都是妈妈的，怎么是他的呢？其实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说什么都是我的时候，上帝其实也在笑。所以我们当我们有一天把这些东西都要说我们的时候，应该说是这些东西都是谁的？神的。如果你这样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是顺服权柄的。在第三个，我们要顺服神在地上和教会所设立的权柄。神是所有权柄，包括世上政府的权柄、市场上的权柄、家庭中的权柄以及教会中的权柄的根本的源头。所以一个人顺服权柄就是顺服神，反之亦然。如果你不顺服权柄，其实就是不顺服神。我有教训，那个时候我还在洛杉矶读神学，那一次 有一个外来的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不认识他，他希望我能够去帮助他，从机场接来，然后跟他去办事。办了事业，我的心里已经很不高兴了，我又不认识你，结果你办的完全就是私事，根本不是跟属灵的事完全没有关系。我作为神学生，我已经很忙了，整个三个小时都为着你，我根本不认识他，所以我心里已经一肚子气了。所以在猛雀 park 那条路上，我就直着开，快去要下午，因为还有赶课嘛。车子开得太快了，突然看到一个警察在旁边，在我旁边，摩托车在我旁边。哎，我像我速度没有快啊，看看大概35迈这样。哎，跟这个，哎，突然他的灯亮了，只是我要往左拐。哎，都觉得奇怪，他为什么这样逼着我？我心里其实还骂他的时候，灯亮了，我就开始往左拐，他也跟着我左拐。这个时候，当我停下来的时候，你知道他罚了我多少钱？4个大错误。第一个错误超速，他说25迈，你看到36迈。哦，怎么还有这个正常的马路上还有25迈的？后来我真的去看，真的是在蒙特利帕克那条路上，没路上的就是25迈。好，这是第一个超速。第二个，当我要你左转的时候，你的速度太快，妨碍了前面车的安全，第二张罚单。第三张罚单是你说你有保险，但是没有带在身上，第三张。第四张，你说你现在的住址跟现在跟你的驾照上的住址，你搬家了，10天里面你没有跟 DMA 去报告，4张罚单。在那个20年前，你知道罚了多少钱？300多块。20年前罚300多块。我这个时候我跟神祷告，我的上帝啊，就在我骂他的那一刹那，你为什么跟着我的时候，他的灯就亮了。我没有去审辩所有的，我知道这是我的错，我冒犯谁了？大家知道冒犯谁啊？神啊。所以我现在看到警察是很怕的，因为他代表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上帝给他这样权柄，他脱了那个所有的跟我一样，但是他穿了那个制服的时候不一样，他代表神给他的一个权柄。所以我看到权柄我都顺服，无论你是谁，只要在我上面的我都服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讲说什么呢？所以保罗这里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教导，在上一起来，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令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所以那么今天要特别要借着这个来讲说教会的权柄，我们怎么来顺服教会的属灵的权柄呢？我特别讲到今天特别讲了，用了2段经文来告诉大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职场已经8年了，弟兄姐妹，在这个上面我们要有所学习。当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耶稣对他们批判很多，但是耶稣对他的门徒有这样的教导，大家看看他背有什么。一起来，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做，不能行。耶稣不要让他们在道德上去遵行他，但是这位文士和法利赛人只要坐在摩西的位置上，他要他的门徒怎么样谨守遵行。耶稣怕我们因为他们的道德不行，结果连他所教导的都扔掉了，耶稣不喜欢这样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看到犹大书上这样的写说，大家来看到背后神在说什么。其实教会是有次序的，他说这些做梦的人就是假的教师，假师傅们，他们也像污秽的身体，轻慢主治的，诽谤在尊位的，知道啊，这是有次序的。他说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天使长米迦勒为了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在上帝的面前他不敢用诽谤的话来责备撒旦，只说主责备你吧，我不说。大家看到吗？在灵界中你会看到约书亚曾经被魔鬼控告，谁责备他？只有耶和华上帝在责备他，旁边的人都不说话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来看到这个时候，我们来思想在教会中同样也是如此，求神来帮助我们。 因为摩西这个犹大在这里讲说，那些假教师不遵守教会的属灵秩序。今天教会中的牧师长职其实都是神在教会中所设立的权柄，我们弟兄姐妹顺服他们的属灵的带领，因为有一天他们要在上帝面前为你交账。神是教会的元首，他是公义也是公平的，神告诉说，我多给的到时候也要多取。所以一个人如果在人的面前做师父的，做出口的，那么到时候上帝说他会受到更重的审判。这是教会的秩序，有一天我们都要在上帝的面前。好，我刚才讲了啊，在社会上，在工作上，在家庭中，我们要顺服，顺服权柄，其实在教会中也是如此。好，现在我讲第三个，荣耀是神的直到永远。荣耀是神的直到永远，神为了他的荣耀创造了这个世界，也创造了我们。所以被造的世界包括我们人类存在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荣耀神。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让野地里的小花，她的美丽能够胜过所罗门极荣华时候的穿戴，为了什么？她荣耀的。神允许一个小鸟不偏不倚正好掉在你的面前，他为了什么？荣耀他的名。神让你的头发变多变少，神让你的头发变白变黑，为了什么？荣耀他自己的名。所以这些事情都不是我们能做的，只有神能做的。所以神借着他的先知和使徒曾经告诉我们他的权柄，他的荣耀在哪里。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40:7，来，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神告诉我们，我们人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上，神只有为了目的荣耀他自己。所以我们人生的目的没有其他，就是为了荣耀神。第二个，使徒告诉我们，一起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原来我们在上帝的里面其实就一个作品，就是为了神所造就的啊，为了荣耀他。在圣经中我看到荣耀这个字是讲说上帝最多的，旧约里我数了一数有376次，在新约里用了167次，就是荣耀来称赞神。今天我们如果从神的荣耀回头来看，罪的本质也就一目了然了。圣经告诉我们罪是什么，罪就是让我们亏缺神的荣耀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犯了罪，是因为亏缺神的荣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是按照上帝荣耀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就是开始不认识神，远离神，抵挡神的时候，就是失去了神造我们的时候留在我们生命中的荣耀的形象。所以当大卫犯罪的时候，先知拿单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大卫啊，你行这事是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神的机会。罪是什么？罪的本质就是将神的脸荣耀没有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来思想，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上帝在说什么啊。所以荣耀是神的直到永远。当耶稣荣耀地走进耶路撒冷准备完成天父旨意的时候，他和天父有一段的对话，好像耶稣终于主日耶稣要荣耀地走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跟天父，大家一起来看看，就是为荣耀，一起来，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所以当耶稣骑着驴驹走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跟天父有这样一段对话。天父的心说，我已经得了荣耀，但是我还不够，还要更荣耀。耶稣告诉我们，这个话不是为我耶稣说的，而是为你们来的。谁能够让天父得到更大的荣耀？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呀。所以神对他的仆人是这么说的，对以色列说，我必因你得到荣耀。神也一样在我们的身上，希望能够在我们的身上 得到他该得的荣耀。好，那我们今天我们怎么在日常的生活中能够来运用到我们生活中呢？我想到了这样几点。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即使在吃喝的小事上 OK， 我们都要想，先要想到荣耀神的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任何的小事上，你都可以想到天父上帝。我在想说，有些事情，上次我们在小组聚会的时候也在讲说，有些事情纯粹是我们个人的兴趣和嗜好，不关乎道德的上问题，这并不妨碍别人，没什么问题。有时候有一些的嗜好，有一些的兴趣，还能提升我们的生活的情趣，让你生活的品质能够过得好一点。但是我们里面，我盼望弟兄姐妹，仍然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有没有被这个兴趣和嗜好辖制？有没有因着这个兴趣和嗜好过了头，已经影响了和阻碍了我与上帝的关系？所以保罗讲过一句话，我凡事都可以做，但不要受辖制。当你受辖制的时候，就影响了跟上帝的关系。这是第一个，做任何的小事，连吃喝上都要荣耀上帝的名。第二，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今天我讲这个大家都非常明白，今天的情色资讯泛滥成灾，是每一个人都不时受到情欲的试探。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这句话，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在我们肉身的身体上来荣耀神。你的身体上是有神的形象在上面的，我们要特别保守自己在性态度、性关系上圣洁。在试探的面前，你如果祷告神，神就会因他自己的荣耀的名保守你。所以神常常圣经上说，为我荣耀的名，也为敌人的缘故，我会保守你。这个时候，当你呼救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在你的四周会设立火墙。我常叫弟兄姐妹这样消极的，凡在耶稣面前不好意思做的，我要做这件事，耶稣在旁边，我不好意思做，不做。凡我想说的，耶稣在旁边，我不好意思说的，不说。凡我想看的，耶稣在旁边，我不好意思看的，什么？不看。消极的，今天我要更积极的跟弟兄姐妹讲说，凡是我做这件事情，我知道天父是喜悦的，我就什么？做。凡是我今天说这句话，天父是喜悦的，我怎么样？说。凡我之前要看的是天父所喜悦的，我要什么？看。荣耀神啊。我们再来看，多结圣灵的果子。圣经上讲到这个四个果子都是福音的果子、成圣的果子、嘴唇敬拜赞美的果子。弟兄姐妹，真的，你们最近一直在排练，我知道每一次师母回到家他就唱给我听，今天一路上还把你们礼拜六他们录音上面唱，哎，你们后半段唱得很不错，哎，是吧？嘴唇的果子，你今天讲说天父，你心里一点都想到他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个感动在里面。我告诉你，你嘴唇上得了果子了。神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什么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中有多少是为神了结了果子的？怎么得荣耀的？所以当年安提亚，人们看到有一群人是照着耶稣基督的教训生活的，他们就把这群人称为基督徒，基督的门徒。人能够活出耶稣，这是天父的心愿。好比说这个，哎，你的儿子很像你啊，当然像了，不像就出毛病了嘛，对不对？哎，你很像耶稣，哎，感谢主，我是基督徒，哎，你这个人一定是信耶稣的，当然了。有人说了，吵架了，牧师啊，我不要受洗了。你不是说受了洗要当天堂吗？已经在地上够烦了，一辈子还在一起都够烦了，我情愿下地狱，明白这意思吗？你的身上有没有上帝的形象在里面？求神帮助我们。其实我们今天恢复的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应有的形象和样式，荣耀神。第四个，当我们行善的时候，不要去想得人的荣耀。我们人包括我牧师都有败坏的本性，我们在行善追求神帮助人的时候，有时候会下意识的想到 叫人看见和纪念，有没有这样？我有。其实我们可能也有，耶稣不会这么讲，至少我们有一点会吗？我在想说，我写讲章写在这里，别人对我们的赞赏和批评的话都叫我们什么长久不忘，为什么？跟自己有关吗？我做牧师是否有压力？有些人为的批评也是让我有时候想像得一些人的荣耀，好像被人想看见，每一次这个心里就会很难过，耶稣觉得好像要呕出来，不要这样嘛，为什么要这样？你在暗中所做的神纪念你了，但是我们叫明处所做的硬要跟别人纪念，我可以告诉你，耶稣说好了，你已经得了赏赐了，我不会纪念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坐在暗处抢夺上帝的荣耀在哪里啊？败坏就在这里啊！做一件事抢夺荣耀，巴不得人家说我好，那完蛋了，上帝不纪念你。所以神告诉我们什么？不要故意去得人荣耀，受人的赏赐。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神都是在最小的地方在关照我们，而且每一次其实都讲到我们的心里。好，最后的小节就是三句话，当我们说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的时候，我盼望我们就想到三句话。第一，就是喜爱神的国，顺服神的权柄，活出神的荣耀。我们来试试看三句话吧，记得吧，就是小节，喜爱神的国度，顺服神的权柄，活出神的荣耀。好，再来啊，喜爱神的国度，顺服神的权柄，活出神的荣耀。好，我们就以主导文作为今天的结束，我们再一起来。主导文已经讲了好像好多次了，八次不九次了，如果这主导文还能背出来，你今天不要离开啊，把它背出来，我们一起来。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你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